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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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下午好。
阿弥。
大家午安啊！好，那我们今天要开始啊，这一堂课要正式进入我们的讲义啊。那大家翻开讲义的第一页啊，三十七道品的序论啊，就是标题一这个序论这个地方啊。那总说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啊，嗯。那我们在讲这个阿含经的三十七道品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脚注的地方啊，脚注一这下面的地方啊。那在编辑这个讲义之前啊，其实我是上成佛之道也上了好几次啊，现在是比较没有机会让我上成佛之道啊。因为都让新的老师上啊，我们这一些已经很老的老师就不能再上这一本，所以呢，我教了两三次了，院长他们就不让我们再教了啊。那所以啊，早期在看的时候呢，这一段话其实我自己受益很多啊，就是应顺导师的在讲苦集灭道的时候啊，好，那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啊。那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说，苦痛的原因消除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极地啊，苦痛的，大家有找到吗？第一页的注脚一啊，注脚的地方啊。那苦痛的原因消除了，那生死大苦也就结束，得到了涅槃解脱啊。但是这个无始以来啊，这苦跟集的不断延续啊，如果我们不修对治道啊，大家把这个对治道啊给记下来啊，如果不修这个对治道呢，它是不会自动啊，不会自然结束的，就是这个苦跟集啊，它是不会自动结束的，不会自动停止的啊。所以这个对治道呢，就是佛法的道地啊，苦集灭道的道地啊。所以道地呢，是佛弟子修学的心药啊，就好像看医生，那主要是为了服药一样啊。所以看医生主要是服药啊，不是去看这个医生长得怎么样啊，主要是开药方，那我们服药啊，嗯。所以呢，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我们佛弟子不管在家出家啊，修学佛法的心药主要是道地啊，道地啊。那因为苦跟集呢，它是一种已经是一种结果嘛，对不对？已经是一种结果。那苦跟集呢，其实就是我们啊这个轮回的这个惑业苦，对不对啊？就是惑业苦，所以它已经是成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身心就是整个的苦跟集啊，它是一个事实，已经是一个结果了。但是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流转生死的这一种无始的苦集要给它对治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要修这个道地啊，清净的因果啊。那所以道地就是清净的因，我们得到的涅槃就是清净的果啊。那道地呢，它是又是以三十七道品为非常核心的思想啊，所以这一次就给大家啊来一起学习，共同研讨这个三十七道品啊。那里面有很多文啊，大家其实都有看过，比如说我们在送早晚课的时候都会送到阿弥陀经，有没有啊？那阿弥陀经里面也有很多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佛典里面经常有的用词，但是在阿含经原本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它不只是一个基础，而且它是我们佛法里面最珍贵的一个宝藏啊！而且不管你是想要学解脱道还是菩萨道，它都必然学的课程啊。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学习呢，加深大家对这个的印象啊。那这里面的内容呢，我把它分成三大项啊。第一项就是释名啊，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的一个名称的来源。第二呢，就是说明它的重要性啊。第三，那就是介绍论述的看法。那论述的看法这里包括这个阿毗达摩，还有这个大智度论等等啊。那不管是声闻论还是菩萨论啊，都是对三十七道品都是赞叹有加啊。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二页啊。那三十七道品在俱舍论啊，在座有听过俱舍论吗？有哈，那有上过吗？还没有啊，那叫住持法师给大家上一下。这个俱舍论呢，在那个导师的著作里面呢，他非常赞叹这一部论。导师说，在所有的阿毗达摩里面呢，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呢，被称为聪明论。聪明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论啊，它不长，只有三十卷，但是呢，世亲菩萨把整个有部的这个思想啊，浓缩为三十卷，三十卷。那所以呢，他用非常简要的架构跟这个偈颂啊，那造了几百个偈颂啊，收摄整个说一切有部、上座部等等的论义啊，来说明我们佛法的一个核心思想啊。所以俱舍论呢，导师说它是一部聪明论啊。不过呢，读的人呢、啊，现在都读得很辛苦啊。要在这部论里面呢、啊，读得有智慧啊，增长聪明，好像有点困难哈、啊。我们现在的人的根性啊，真的是相比古代啊，真的是比较钝一点啊。所以我们读这一些论呢、啊，都觉得怎么越读越没有办法理解哈、啊，很难得到法喜。所以在这部论呢、啊，要增长智慧，其实还是要花很多精神，花很多精力啊。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一小段啊，介绍三十七道品是什么啊。那俱舍论在分别贤圣品有提到，经说，通常在论典里面所说的这个经啊，都是指契经啊，就是佛陀时代的，不管是阿含经还是法句经等等，都属于古老的经，都称为经啊，契经。那契经有提到觉分有三十七啊，大家把这个觉分啊圈起来啊，因为待会有几个语词要留意的啊，他们有因果关系啊，觉分有三十七个。那就是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知啊。那觉又是什么呢？啊，觉就是有两种智慧，一个是静智，一个是无声智啊。那静智是什么呢？静智就是贪嗔痴永静，就是生死的因啊，完全止息了。啊，就叫静智啊。那无声智是什么呢？就是三毒已经断除了，那永不复生，就是不再受后有啊，不再轮回了，那就叫无声智啊。嗯，永不复生啊，叫无声智。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呢，解释说觉啊有两种特，有两种智慧，一个就是静智，一个是无声智啊。那随着这种觉悟者啊，觉悟者，根性不同，把它分成三种菩提啊，菩提也是觉嘛，对不对？菩提也是觉的意思，所以就是三种觉啊，或者三种菩提。那这里就把它分成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还有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佛菩提，就是佛菩提啊。所以，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看的话，这个觉这个菩提呢，它是共二圣的啊，就是声闻、独觉还有佛啊，只是佛的菩提呢称为无上菩提啊。嗯， 啊，他们所具足的智都是静智跟无声智啊。嗯，那在大圣像般若经还有大智度论呢，他就多了佛呢多了一个智啊，就是十智里面呢多了一个字，就十一字，就是最后一个称为如实字，这个是声闻所没有的。那当然这个是属于大圣经里面讲的啦、哦、如果是阿含经是还没有如实字这个语词、哦嗯、那接着第四行这里有提到说无明睡眠皆永断、哦、这个是觉的另外第二种解释、哦、无明永断、哦、无明永断。那这个睡眠呢，如果大家看注脚二或者注脚三啊，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梵文本这个睡眠是这两个字是没有的啊。那不过没有影响啊，那无明永断的意思啊，那完全止息了无明烦恼。第二个呢，觉的意思就是如实知，他如实的了知，已作己事不复作啊，就是已作己事，就是自己应该要办的事呢，就是修行犯恨这个工作呢，他已经做完了，不需要再做了啊。就是阿含经经常有出现的一个定型句，就是自知已作啊，犯心已立啊，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实知自己的应该要修行的加行呢等等已经圆满了，他也不会再轮回啊，不会再做这个后有的业力了啊。所以呢，在第四行这里所提到的觉呢，它就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无明永灭啊，无明永断；第二个就是如实知自己的犯恨已立，所作皆办啊，不受后有。嗯，那三十七。顺去菩提，所以名为菩提分法啊。所以这三十七个呢，它是我们学习它的话，它是能够让我们随顺的去入这个菩提啊，就是这种觉啊。那这个就称为菩提分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个关系啊，因果的关系。我们学佛不是说为了要觉悟吗？对不对？我们要觉悟，但是觉悟你要知道觉悟的内容有哪一些啊，不然每一个人都说他觉悟啊，对不对？有些人看一朵花，看一个落叶也说他觉悟，但是那一种觉悟是不是我们在经论里面的定义的觉悟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审核的啦，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很多外道呢，我看到台湾也蛮多的啊，就是很多现在外道呢，他们自己也有学阿含，他们也有印证啊，啊、哦，印证人家你正出国二国这样，啊、嗯，很像满堂果啊、哦，全部都是果。那这个会印证人家正果的这些外道啊，他自己是什么果呢？我不知道啊，但是蛮多的现在啊。那所以在经论里面呢，他们的定义都很严谨，就是我们一般说觉悟啊，这个觉。你要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里呢，它就有分成两种嘛，对不对？刚刚我们讲了第一种，就是第二行的这个，你要具足静智跟无声智，这个是第一种定义。第二种定义呢，就是第四行这个，无明永断，而且呢，如实知自己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你具足这两个，才可以称为觉，就是觉悟啊，你才可以。如果说我们只是看了花开花谢这种觉，它是情感上的一种疏通啊、未必就是能够让我们无明永断的啊。所以真正的觉呢，它是要透过因啊，清净的因修学才能达到这样的果。所以觉呢，我们可以把它写为果啊，因果的果。那我们要证得这样的菩提的果，要怎么证呢？要修学因，那个因就是三十七道品，那个因就是三十七道品。所以三十七道品称为顺去菩提法啊，顺入这个觉悟的法啊的条件啊，所以叫做 三十去觉分，三十去菩提分啊。这个分呢，就是条件的意思，条件因素的意思啊，让我们成就觉悟的条件啊。所以有因才有果啊。那这个因就是三十七道品，果的话就是三种菩提啊，三种菩提。那如果是我们有些人他没有这个行菩萨道的愿力，那他可能就成就声闻菩提、独觉菩提。那如果愿意行菩萨道，那无量阿僧祇劫圆满功德成佛，那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啊。所以不管是声闻还是佛呢，他都具足这样的觉的特质，才可以称为圣者啊。这样的说明可以吗？可以哈，嗯，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啊。那第二段呢，这个是《望岳大辞典》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种种的义词啊、义名，那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啊。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像第二行这个道品里面呢，三十七道品里面又称为菩提分法，或者是道地，或者是称为要行，有没有啊？所以三十七菩提分、三十七道品、三十七诸道法都可以，都通啊。所以呢，在不同的经典啊，他们的翻译都有所不同啊。嗯，好，那这个就是释名的部分啊。那再来第二呢，就是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啊。那这个表格主要就是把所有三十七个项目全部列出来啊。那这三十七个呢，其实它是有六组啊，六组，七组哈。是六七七组啊，这个修行的方法所组成的啊。那四念住啊，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嗯，四正勤有时翻成四正断，或者是四正慎啊。那就是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断啊，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第三，四如意足，又称为四神足啊。那四念住呢？四念处有时也翻成四意指，大家有听过吗？四意指，那个待会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就是那个意字的意啊，子息的子啊，四意指有时候就是四念处的不同翻译啊。那四如意足呢？就是意。勤心观啊，欲定啊，心定、精进定，还有思维定。这个思维定有时候就翻成观定，这个思维是观的意思啊。嗯，那五根五力呢是相同的啊，心静念定慧啊。再来七觉知啊，就是念觉知、折法、精进、喜。清安定跟舍觉知，那八正道啊，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那这三十七道品呢，大家都应该可以要需要把它背起来的啊，三十七个不是很难啊。嗯，好，那这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而已啊。嗯。好，那我们来正式进入三十七道品有哪一些重要性啊？大家请看第三页啊。我立了十个标题啊，来谈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啊。第一个，括弧一，知见三十七道品的人能够快速的得到烦恼的漏尽啊，烦恼漏尽啊。那如这个《杂阿含经》五十七经这里有提到说，世尊为众多比丘说法啊，是教利喜啊。那佛陀为比丘们说法呢，说很多法。那其中这一部经呢，有一个特别，就是它有这个词啊，叫做是教利喜啊。那是教利喜呢，在大智度论的解释非常好啊。大家看一下注脚六啊，注脚六。这个字有一点小哈，嗯， 大家可以那个用放大镜来看一下啊，那在注脚六的大智度论卷五十四这里呢，他就有解释什么叫做四教利息啊。四的话呢，就是四人好丑、善恶、阴行不阴行。那好丑呢，它不一定是美丽跟丑陋啊，不是。我们往后看呢，他说生死为丑，涅槃安稳为好，有没有？所以好丑呢，有时候它是相对而言的，就是生死呢是有漏的，涅槃是无漏的啊。啊，生死是有为的，涅槃是无为的啊。所以这个好丑啊，有时候它用来形容生死涅槃，有时候它也可以用来形容好坏啊，善恶。那佛呢给众生开示啊，主要就是要让众生了解善恶，哪一些应该做，哪一些不应该做啊。分别三圣啊，三圣就是声闻独觉佛啊，还有分别六度，那如是等诸法开示，这个就称为示啊。那教是什么呢？那世尊在经典里面经常说啊，汝舍恶行善啊，你应该要舍恶行善才是佛弟子啊，所以这个是教啊。在阿含经里面呢，其实它很多很多经，佛陀都是教导止恶行善的。这个止恶跟行善啊，它可以很粗浅的只有讲人天善法，但是它也可以讲到很深的啊，不管你是六度啊、三法印、空性，这些全部都可以包含在止恶行善内容里面啊。就好像我们在学习白法，大家有学习过白法吗？啊，有哈，或者是俱舍论也有七十五法，这些善心所、不善心所啊、不定心所、骗心所等等，我们学习来之后呢，要怎么运用啊？要怎么运用，这个才是重要啊，对不对啊？不然我们把白法背起来，拿到一百分，然后呢，整天很苦恼，那这个白法对我们还是没有效用。所以呢，我们学了这一些白法，或者学了这些阿毗达摩的心心所法、色法之后呢，它是要把它这一些名词啊，把它套到道品里面来修的。怎么套呢？就是比如说啦哈，我们学习了白法里面善心所，大家可以举例子吗？哪一些是善心所？信净念定慧都是嘛哈，哎，信净念定慧 ，OK， 举这个。那不善心所呢？贪嗔痴 ，OK， 好。慢疑不正见啊，这种就是不善心所。那我说要把这些心所哈、啊、放到三十七道品来用，是怎么用呢？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也有教导哈、啊、他说你，我们学习了，我们熟悉了，我们的身心有这一些色法、名法、心所法之后呢，你要去观察我现在呢这个当下的心，你是属于善心所还是恶心所。比如说师长叫我去扫地啊、除草啊、砍柴，那如果我在这个当下呢起了一念的不善心啊、起了一念的嗔心，那我如果有觉察到的话，我应该要把它如实的观察，我起了一念嗔心。世尊在阿含经教导我们说，以生嗔心要怎么样令断，对呀、啊，未生嗔心令不生，就是这样修的啦。所以这个白法的心心所法，它是要把它套到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层次来用的。所以三十七道品它是可以通泛的用所有法门的，所以它是非常好用。所以我们如果说平常啊，有些人说啊，我曾经有在美国遇过一个居士啊，因为我跟他们在讲那个八苦，他其中有一个呢非常有钱的居士啊，就走过来跟我，他说师父你讲了整个晚上哦，都讲苦地啊，但是呢我觉得我没有苦，我的人生没有苦啊。我说哦， 还有这么有福报的人呢，他都没有遇过苦啊。那我说，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啦啊，不过没有升起的苦，未必你以后都没有嘛，对不对啊？那我说没关系，那你就先种下这样的因缘啊，了解佛法有说这一些。那第二年我去的时候呢，他就不敢讲这句话了啊。第二年我再去哈，他就没有再讲这句话啊，他就说啊，人生很苦啊。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在学佛修行，在身心状况很稳定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太会起烦恼的哦，呀，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啊，环境好的时候呢，你是不会起烦恼的。但是一旦有任何一个因缘改变了，不管是你的身体啊，你的色身，还是你的心境，还是你的家人，还是我们的啊身边的人，只要有一个因缘它改变了，这一种因缘的改变，它会让我们未生的烦恼它会生。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有一些人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那个境界，你以为自己不会产生这种烦恼，但是一旦它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生。所以为什么世尊在《四正勤》里面说未生恶要令不生啊？未生的虽然它还没有生哦，但是我们也要经常觉察它的过患可怕啊。所以我们即使不是一个很容易起嗔心的人，我们也要觉察到起了嗔心呢，那就是火烧功德林，对不对啊？那所以经常要观察他的过患呢，那只要他稍微有一点前兆了啊，有一点冒烟了，还没有燃烧起来啊，有一点冒烟不舒服了，产生敌意了，你觉察到的话就要赶快以生令不生啊，或者未生啊也令他不生。所以我们在学习任何的法义啊大家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尝试啊，就是要把它套到我们的止恶行善来运用的啊。所以这里佛陀说教导你教导我们啊就是要众生呢要舍恶行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教导啊。嗯，好，第三利啊，利是什么呢？他说未得善法未固，心则退末啊。就我们修学佛法啊，不管是时间长短，我们如果在佛法里面的修持得不到任何的法喜的话，我们是会退失的。不管是在家出家都一样，都会退失的啊。为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哈，那佛陀呢为了这一些人啊未得法位啊则会退失，为了引导这一些众生啊出令出啊让他出离啊，让他离开这一些退末的心境啊，佛会跟他说汝莫于因中求果啊，你不要呢在这个因中求果啊汝今虽勤苦啊，你现在修道啊虽然是感觉很勤苦辛苦，但是呢一旦我们所累积的资粮成就啊成熟了啊，果报出现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大利益啊。所以呢你要在因中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只是求啊，我们要如实的去行。那我们有一句话说啊，我们只要耕耘啊，它就一定有收获，对不对啊？不管它时间多久，它总有一天会成熟。那如果我们呢相信这样子的因有因必有果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个过程是勤苦的啊。那如果我们懂得这样去思维的话呢，令其心利，故名为利啊。那我们让我们的心啊，在这个佛法上能够呢得到法喜利益，那这个就是利啊。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啊，经常都会因中求果啊。比如说我们念佛啊、打坐啊、诵经啊，我们都希望很快能够得到定，对不对？能够得到定呢，能够得到没有烦恼啊。但是我们如果所修学的还不够时间还不够充裕的话呢，那它不会那么快成型的啊，不会那么快成就的，要需要一些时间啊。 所以我们修道呢，大家一定会感受到这个勤苦的啊。大家有觉得勤苦吗？有吗？不敢讲啊，是不是？不管是你们还是我，我觉得修行这一条路啊是不容易走的，真的，修行这条路不容易走，而且我们要走的让就是自己心安理得啊，光明磊落啊，是不容易的。嗯，所以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僧团里面，大家共住在一起，能够相信师长啊给我们的安排，相信这些信师的布施啊，能够种下修道的善因，我们好好的在这里安住身心啊，这一种勤苦，它是有价值的，它是有价值啊，它跟世间的勤苦不同。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呢、啊，有讲过一部经，有一个众生啊，去问佛陀说：“佛陀啊，众生的感受有多少种？”他说有三种啊。佛陀说：“苦受，还有什么？乐受，还有呢？不苦不乐受。”那我问大家，三种受哪一种是好的，哪一种是不好的？好的是什么受？好的是乐受，苦受，苦受是好的，苦受是好的吗？那等一下出波多做一点呢？哈，三种受，你们觉得什么受是好的？那什么受是不好的？有些人就认为说乐受是放逸的嘛，对不对？啊，乐受是放逸，那就五欲乐这种啊。那但是呢，佛陀呢，在这部经啊，在这部经，佛陀呢就跟这个居士解释啊，他说三种受，它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在世间人啊，在家里这种五欲的快乐啊，看电视啊什么啊，快不快乐啊？快乐，对世间人来说快乐。我们修行人呢、啊，我们能够在经律论啊，戒定慧用功，在道场上用功，快不快乐啊？快乐，两种都是快乐，但是哪一种快乐会增长善法？修行啊，对不对？在道场里面啊，在家里，那是增长恶法，增长贪嗔痴。所以呢，同样是乐受，但是我们自己要有智慧去挑选哪一些乐受是能够增长智慧的，增长福慧之粮的。如果那一些乐受、那一些苦受是让我们增长恶业的，我们就要停止。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打坐啊，或者是拜佛，有时候盘腿也蛮痛的嘛，对不对？啊，这些苦受呢，忍耐这些苦受，它是要增长善业。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管理好自己的心念。我们不能够外向一个修行人，内在呢全部都是增长恶业哦。我们增长恶业的话，这个就叫做人面兽心，这样了解吗？啊，就是你外向是一个修行人，那内心里面都是起不善心，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福报在大众一起修学，我们比较世间法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很珍惜，也很感恩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有这样的善知识一起修学，让我们呢同样是在这个乐受里面啊，或者苦受里面，但是我们是增长善法的，增长善业的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产生这个厌恶的心，或者是抱怨的心啊。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心念呢，这个当下是最美好的啊，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心念，那个才是最丑陋的啊。所以我们越了解自己啊，就能够呢越能够跟正法相应啊。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对正法真诚的话，对三宝不够真诚的话，那我们一定是想要走捷径啊，一定要寻找这种跟世间娱乐相应的方法啊。那如果我们想要走这个处理啊菩提大道啊，它一定是背离五欲的，一定是背离五盖的啊。 所以我们修道呢，不是说眼前虽然感觉勤苦，但是其实他后来所得到的果实啊是美好的啊，是光明的。那有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话，我们修持起来啊就会有力量啊，就能够前进。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喜啊。那喜的话呢，是叫利喜，这个喜呢，佛陀论典里面提到说，随其所行而赞叹之，令其欣喜啊，就是佛陀啊会随众生所实践的方法啊，给他适当的赞叹啊。那乐于布施的人，那佛陀会跟他说赞叹布施的功德，他就会欢喜啊。所以佛陀都会气理气机。那用这四种事来说法，就是庄严说法啊。所以施教利喜呢，在大智度论的说明非常的详尽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那世尊在阿含经为比丘说法呢，开示了这一些施教利喜。那接着呢，座中就有一个比丘啊，念头一闪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们要怎么知跟见呢，才能够快速的断尽烦恼？那世尊有神通嘛，他就知道呢这个比丘的心念啊，然后就跟大众开示。他说，在座的啊，有一个比丘心里面这样想啊，怎么样知跟见才能够快速断尽烦恼？那佛陀说，我已经有说过的啊，就我们应该要善于观察我们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那怎么观察呢？就是用三十七道品的方法啊，四念处乃至八声道分。那我已说过这样的法，所以大家要用功的去善于观察啊五蕴。那但是现在呢，就是就像这个比丘心念里面因为产生了这样的疑惑啊，所以呢他其实也是因为不懂的方法，所以他就不会有这种殷勤的心在欲求啊，在做这种三十七道品的修持，他也不勤乐啊，不勤念，不勤信啊，那自己慢惰啊，所以不能够增进，能够断尽烦恼。那如果是说这当中有些比丘，他对于我说说的法能够用来观察自己的五蕴，而且非常的精进的欲求好要啊，专念啊，相信，那他就能够得到快速的烦恼的漏尽啊。所以佛陀在这部经里面提到说，我们要得到烦恼的漏尽呢，对三十七道品一定要掌握清楚，然后三十七道品用来观察什么呢？观察自己的五蕴啊，观察自己五蕴。所以你看佛陀的神通啊，他是很厉害哈。在座的只要念头一闪呢，佛陀就知道你想什么啊。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师长啊，你会害怕还是欢喜？啊，你会害怕还是欢喜？你看哦，在阿含经哦，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他念头一闪呢，佛陀就知道他想什么。但是你在那些经文里面，你看不到说这个比丘很害怕啊，或者是说哈，有经常有经典啊出现啊，或者律典，就说有人来跟佛陀禀报说，哎，某某比丘在那个房间睡觉，不懂得啊守护六根啊，在懈怠。那佛陀就说，好，把那个比丘叫过来啊，佛陀就给他开示，对吗？佛陀给他开示。你在经典啊，在律典啊，很少看，几乎看不到说佛陀对于不是这个被告状的这个人啊，就是因为他被人家打小报告嘛啊，把他叫过来嘛啊，佛陀给他训话教育之后呢，诶，他能够正果的哦，当下对不对？他能够正果，他能够觉悟。你在经论里面你很少看到说这一个被打小报告的人啊，他会心怀仇恨，然后要去找那个比丘算账，这样你看不太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在看这个阿含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也在想，我说你看为什么那个佛陀时代的弟子们啊，他们那么容易证圣道啊，就是有跟这个根性有关系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僧团里面共住啊， 我们如果大家都是受同样的戒啊，戒和同尊啊，见和同解的话，我们如果是本身自己对于佛法、对于修道自己有所疏忽，我们的同参道友啊，去跟师长说明，然后我们就被叫到师长面前啊，可能是训话也好，教戒也好，那劝导也好，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感恩在心的啊。如果你从经典看到的教育呢，我们是要感恩在心的，感念在心，而不是呢，我们现代人是怎么样啊？记恨在心啊，不是感恩在心。所以你看，佛陀时代的这些比丘啊，跟我们现在这些出家人的素质啊，我觉得差蛮多的，真的。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一些比丘虽然被人家告状之后呢，佛陀教育他结束后呢，他当下也可以证果，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修道而来的。所以呢，别人对于我们的善意啊，我们都不要往负面的啊去思考。有时候师长啊，啊或者是执事法师啊，他是为了我们好的，啊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正念正知，没有守护好自己的六根懈怠。那有这样的同参道友啊，告诉师长，然后师长给我们提醒，我们应该要惭愧，要感谢啊，而不是呢怀恨在心。所以我们就是少了一些对于三宝、对于师长的真诚啊，所以我们要弃入圣道，就是少了那么一点资粮。大家觉得是不是啊？啊，嗯，所以改天哈，你们呢、啊、不能够随便那个胡思乱想啊，就师长的教诲啊，啊，执事的教诲都是为我们好的啊，嗯。我自己这一年呢、啊，回去当这个方丈啊，那名称很好听哈、啊。但是呢，真的，哎呀，我宁可住在这个一方一丈的房间就好，不要出去看那些，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啊。真的，你当了一个道场的负责人啊，上上下下什么事都要请教这个方丈啊住持。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当师长啊，哈、啊，当住持啊很轻松。不是的，你们才轻松呐，知道啊？真的、啊，那个当最高的那个最不轻松的、啊，因为除了要佛法戒律的教导之外呢，我们还要兼顾很多世俗的生活上的啦、环境啦、哈、居士的，所以他要照顾的面向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在这种环境修学、啊、要非常的珍惜。啊、哦，要非常的感恩的，嗯。好，那我们来看刮胡二啊。修三十七道品，如伏击随时因鸾，自然顺得漏尽啊。那这标题是说，我们如修三十七道品呢，就好像这个母鸡在孵蛋啊。如果能够照顾得宜，那鸡蛋的小鸡。自然能够成长啊，能够啄壳而出，那自然修学三十七道品的人也能够自然的漏尽啊。那杂含263经啊，这里有提到世尊啊，有一次也跟比丘们开示啊，我已知已见啊，能得诸漏尽啊。这个知跟见呢，有时候它是合在一起的，有没有看到？啊，知见在这一部经它是合在一起，但是在上面那一部经呢，它是把它分开，有没有？知跟见两个字，它是把它分开。在巴利文里面哦，这两个字呢，通常它都是什么呢？它都是智慧的别名啊，都是智慧的别名。就好像正见哈、哦，它是属于慧学的，怎么样？智慧的别名哈、哦。所以有时候知，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阿含经》或者看。其他经典呢，有时候他会提到正念正知、正念正智，或者是呢正见啊，这些都是智慧的别名啊。那我们如果能够如实知、如实见，才能够得到漏尽啊。那到底如实知、如实见什么东西呢？啊，那接着世尊就说，我们要观察。他说如果有人啊能够观察这个五蕴啊，色的极，色的灭 啊，受想行识啊，这五蕴，五蕴的集跟五蕴的灭啊，这个三个呢就是苦集灭啊，大家有看过吗？这个《阿含经》里面啊，大家知道我在讲哪里吗？可以哈，哎，此色哈，此色的话，这个色就是苦，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一个苦啊，然后苦的集就是集地嘛哈，苦集然后灭。所以它就三个地了哈，苦集灭三地。那五蕴的苦集跟灭啊，佛陀说啊，怎么的知见呢能得到漏尽，非不知见啊。他说就好像我们了解五蕴的苦集灭啊，了解了之后，但是我们没有修方便随顺成就，这个方便就是道地。道地，如果我们不修这个道地啊，啊方法，而用心求，只是用心去求啊，啊，希望佛陀加倍我，让我烦恼断尽，心得解脱，啊，佛陀在经典里面说，当知比丘终不能得漏尽解脱。如果我们只有用心求而已啊，他是不会解脱的。佛陀说，你因为不修，不修什么呢？三十七道品。所以呢，我们一般讲的道地啊，苦集灭道的道地呢，它非常多的内容都是在说明三十七道品啊。那所以接着呢，世尊在下面呢就举了一个譬喻啊，他说就好像孵鸡啊，母鸡在孵小鸡，孵鸡蛋呐 啊，孵鸡蛋的时候呢，不能够随时应卵啊，不能够随时给予这个蛋呐 啊。能够消息冷暖，这个消息呢在词典里面呢有增减的意思，增减就是它在孵蛋的过程里面呢，母鸡要懂得什么时候要冷了，它要去给它保暖啊，就是冷热它增减啊，母鸡它自己本身要拿捏得好。那如果它拿捏不好的话呢，就是它不能够随时给它冷热的保护的话，那母鸡内心里面只是希望这个小鸡啊能够从用这个嘴啊啊自己能够啄出这个蛋壳啊，能够出生啊，安稳出生的话，当知彼此无有自力啊。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小鸡呢，它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因为妈妈没有随时给予冷暖的照顾啊，所以小孩子这个小鸡啊，它是没有能力自己啄壳出生的。那所以呢，佛陀在这个譬喻说，因为这个母鸡它不能够随时给予保护啊，所以冷暖长养子固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因有缘啊，所以小鸡孵不出来啊，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好，时间到了哈，嗯。那所以佛陀就说，因为我们不勤修习呀，啊，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漏尽啊，不勤修习三十七道品，嗯。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啊，嗯。